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6月4号到6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前中国军医郑智来台，揭露中共活摘器官产业链。亲历中共活摘器官的前中国军医郑智第二度来到台湾，他指出中共活摘器官产业链的形成已经20多年了，他希望台湾立法院能通过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法，并劝告台湾民众勿赴中国大陆换器官，以免沦为帮凶。追溯活体摘取人体器官产业链的开始，郑智指出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下令镇压法轮功，规定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政策。当时军方接到命令之后，就开始关押大量法轮功学员，包括四川、武汉、东三省、内蒙等地都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关押很多人。因为中共军方可以调动火车专列，一夜之间调动专列，当医院需要大量法轮功学员供体时，可以将关押的人大量转移。郑智还指出，中国从那时就形成了活体器官库，当供体非常充足有利可图，就开始从军医蔓延到地方的医院，地方政府才被迫在共产党的指挥下成立了器官移植中心，比如肾脏、肝脏移植中心，包括天津武警医院、北京航空航太医院等，这都形成了活体器官产业链的一部分。郑智对大纪元指出，中共活摘器官、移植器官买卖交易，在技术层面需要有中国医院的医生、护士配合，还得有警卫、运输系统等配合参与。共产党建立完整的活摘产业链，真的太可怕了。
神韵2025全球巡回演出八大亮点，作者王友群。2025年神韵全球巡回演出已圆满落幕，神韵八个艺术团在五大洲24个国家近200个城市演出大约800场，观众达100万以上。神韵是由法轮功修炼者于2006年在美国纽约创办的，旨在以纯善纯美的艺术形式复兴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此外，约20个节目中会有2个描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舞剧。2025年神韵巡回演出季是神韵成立19年来遭遇中共打压最邪恶的一个巡回演出季。中共在以往的各种破坏手段都失败之后，将近乎疯狂与绝望的下三滥手段都使出来了，与40个剧院收到虚假炸弹威胁。但是神韵冲破重重阻力，不仅没有取消一场既定的演出，而且成为历年来演出场次最多、观众人数最多、获主流社会人士高度评价的一次文化艺术之旅。神韵2025年全球巡回演出至少有八大亮点。第一，神韵在纽约18场演出场场爆满。2024年8月以来，与中共有许多金钱关系的纽约时报接连发表10篇以当年中共攻击法轮功的手法攻击神韵的文章，之后在美国社交平台 X 上出现数千个虚假账号，对这些报道进行大量转发，这很可能是视神韵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中共 在背后操控的结果。尽管神韵在纽约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但是出乎中共意料之外的是，3月26号到4月13号，神韵在纽约林肯中心的18场演出场场爆满。第二，英国预言家帕克梦境成真。英国预言家帕克因成功预测英国脱欧、川普当选总统、新冠疫情等而广受关注。前几年，帕克做过一个梦，梦中他看到一场壮丽的舞蹈表演——花之舞。中国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场主持着这场舞蹈，并告诉他，这就是中国的未来。2月12号晚，帕克携夫人在伯恩茅斯的长亭剧院观赏了神韵。演出结束后，帕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这场演出与我的梦境一模一样，它传递着希望的信息，为世界带来希望。这个信息并不是直白呈现的，而是以一种温润细腻的方式。或许很多人不会立刻察觉，但这是一种渐进的方式，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从内到外的觉醒。我感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纪元的前夕。人们常说黎明前的黑暗，对不对？我感到人们已经历了一个极其黑暗的深度物质主义时代，人们开始感受到这种生活的浅薄。当今世界有许多人正在经历精神崩溃，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回到事物的本质，回归我们作为生命体的简单与纯粹。我认为在这场演出中，这个理念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我感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们正以不同方式响应这一理念。中国拥有5000年甚至更久远的文化，但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些传统几乎被彻底摧毁了。不过，我相信中国人民已经准备好来迎接这样一场文化的复兴。帕克认为，尽管这场文化复兴从海外开始，但最终将回归故乡。就像一朵花绽放之后，它的种子随风飘散，落入世界各地，最终又回归故土，再次生根发芽。第三，中共炸弹威胁挡不住观众热情。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统计，2024年5月到2025年5月，针对神韵艺术团、法轮功学员及支持官员的匿名暴力邮件威胁已超过100个，包含炸弹袭击、枪击、性侵和谋杀等。2月20号晚上，神韵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肯尼迪艺术中心举行首场演出。这天上午，剧院突然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称剧院内已被放置一枚炸弹，如果剧院允许神韵演出，炸弹将被引爆。2月3号，法国地荣剧场收到一封电邮恐吓信，发信人称，我在剧院放置了多枚炸弹，要求剧场取消神韵演出，否则剧院将被炸成废墟。同日，英国沃金市的一家剧院遭遇类似威胁。1月18号，波兰罗兹市也发生同样事件。1月13号，台湾的神韵售票处也收到炸弹威胁。1月10号，美国加州伯克利的一家剧院同样遭到恐吓。尽管中共的暴力威胁包括虚假炸弹威胁接连不断，却丝毫没有影响西方主流观众追看神韵的热情。2月22号，法国南特市附近的帕吕欧市和圣艾蒂安迪布瓦市的市长包车 跟市民一起到南特市看神韵。2月16号，神韵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艾尔帕索广场剧院巡回演出时，小学校长 Esmeralda Farias 和他的助理带着200个学生乘坐4辆巴士前往观看。3月19号，著名电影制作人 Tony Doty 夫妇专程从美国西部的好莱坞飞到美国南部的佛州，在西棕榈滩的剧院观赏神韵。 Tony Doty 说，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表达对神韵的赞美，神韵的这些艺术家曾遭受迫害，却能继续前行，勇气可嘉，我对这样的韧劲只有佩服二字。美国目前需要这样的精神，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在巨大的迫害面前屹立不倒，而且坚守使命，这让我深受启发。他们仿佛是某种精神的化身，遵循内心使命的呼唤，勇往直前。我想这就是人活着的终极目标吧，爱我所爱，无所畏惧，真棒。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非常贴合今晚的神韵演出。当任何一项艺术演出能够做到寓教于乐，让观众精神境界提升，此项艺术一定可以永世流芳。当前社会乱象四出，让人心情沮丧，不过今晚神韵演出让观众看完精神百倍，对世界又充满希望。大家看到还有一群人在坚持做着对的事情，在坚持弘扬人性善良和美好的一面，尽管他们自己经受迫害，却不屈不挠。我真心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一点，这是最闪耀的人性之光。第四，中共干扰韩国神韵演出被挫败。近年来，中共曾多次威胁韩国剧院取消神韵演出。2025年4月1号，韩国春川国立江原大学校长批准神韵5月6号到7号在柏林艺术中心演出的申请。中共驻韩国大使馆得知后，立即向江原大学国际交流处提出抗议，并转达了中共当局对神韵演出的反对立场。随后，江原大学4月16号向神韵演出承办方正式发函，通知取消场地使用许可。神韵演出主办方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的相关负责人，在得知中共驻韩国大使馆与韩国教育部介入取消演出的消息后，向教育部长官发函，要求查明介入此事的相关公务员，追究其责任，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时，学会相关人员前往江原大学校长办公室，向他们明确指出取消演出属违法行为，并要求校方配合保障演出顺利进行。演出主办方把拥有国立江原大学所有权的大韩民国作为被告，向春川地方法院提出禁止妨碍使用演出场地的临时处分申请。4月30号下午，法院作出裁决，认定江原大学取消演出违法，最终演出得以顺利举行。第五，法国观众人数创历史纪录。2025年5月11号下午，2025年神韵法国巡回演出圆满落幕。神韵一月在法国开演以来，历经四个半月，在12个城市共演出88场，场场爆满，现场观众近21万，创下神韵在法国演出史上的空前纪录。2023年，神韵在法国演出时，共售出10万张票。2024年，共售出 14.7 万张。2025年，比上一年增加近6万张票。 今年神韵在法国演出时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有一个法国女孩打神韵热线电话，说要买三张普罗旺斯的票。神韵义工说，几个月前票已卖完了。结果女孩在电话那头难过地哭了起来，女孩旁边还有一名女士也在哭泣。神韵义工询问原因，女孩说他们家庭最近得知其祖父可能活不多久了，所以就问祖父在人生最后之际，他想让亲人们办点什么事，或者有什么愿望。祖父说要到普罗旺斯看神韵，所以他今天给你们打电话，听说没有票就很难过。女孩讲述的故事也感动了神韵义工，他连忙安慰女孩说会想办法帮她解决。没想到电话刚一放下，紧接着接到一通打进来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一名律师，他说想把已有的三张普罗旺斯的票换成另外一个城市的，而这三张票的日期正好是那位女孩希望的。当神韵义工打电话告诉女孩时，她和妈妈非常高兴，都激动地哭了。她妈妈说简直太神奇了。第六，各国政要对神韵的褒奖与支持。2025年神韵全球巡回演出得到许多国家政要的祝贺、支持和鼓励。不少政要在亲自到剧院观赏神韵后，对神韵赞不绝口。1月16号晚，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观赏神韵后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是展现真正中国文化最具智慧的方式。1月31号下午，意大利前外交部长、现任参议院欧盟事务委员会主席朱利奥·特尔兹在首都罗马的参议院大楼内主持招待会，欢迎神韵莅临罗马，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盛赞神韵是文化大使，其神舞动之美向全世界传播着传统价值。欧洲议会议员 Herman Turch 在西班牙观赏神韵后表示，神韵美不胜收，壮丽辉煌，他复兴传统的伟大努力也令人极其振奋，去真正找回那个真正的中国，那个充满神性的中国，那个拥有5000年文化的中国。然而这样的中国却曾被一个粗暴的共产中国残忍而罪恶地抹去，那是一个军事化的中国，一个残暴的中国，它展现了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前所未有的残忍。这就是70多年来我们所看到的共产中国。但人们必须记住，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一个深藏在历史长河中的中国，一个即便遭受无数次物质毁灭仍需被守护的中国。我们必须深入记忆，找回那个真正的中国，那个神性的中国，那个细腻动人的中国。我向法轮功致以最深的敬意，对他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英勇精神、所有宏大非凡的灵性教导，在各种残酷打压与困境中的坚守深表崇敬。第七，神韵令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神韵艺术团成立后，以复兴中华神传文化为己任，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千古佳话、历史故事、风云人物像珍珠般的串联起来，以中国古典舞的形式呈现在世界各国的艺术殿堂上，令世界各国观众包括旅居海外的华夏儿女叹为观止。神韵成立至今仅有19年的历史，却由一个团发展到8个团， 从世界之都纽约出发，迅速站到了世界顶级剧院的舞台上。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澳洲的巡回演出超过8200场，观众人数超过1200万。神韵已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成长最快的艺术团体，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秀。正是神韵把中华5000年盛传文化的精华，以中国古典舞等艺术形式带到了世界大舞台，使一度被中共摧毁的中华文明再次鲜活起来，明亮起来，神奇起来，像灯塔一样照亮世界。第八，主流人士对神韵艺术总监的敬意。不少西方主流社会杰出人士观赏神韵后，对神韵艺术总监表达了深深的敬意与谢意。Frank De La Pola活跃于世界芭蕾舞台近30年，曾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近17年。2025年4月6号下午， Frank De La Pola 带着家人在纽约林肯中心观赏神韵后，给予神韵全方位的高度评价，并向神韵艺术总监致敬。他说，神韵是完美的杰作，演出中展现的纪律与精神、音乐性、艺术品味、风趣、洒脱与喜悦，一切都令人惊叹，非常非常了不起。作为一名前芭蕾舞演员与表演艺术家，我向您致敬，我们全家都爱神韵，感谢您的辛勤付出，也感谢您的艺术团的优秀成员们，带给我们如此精彩令人惊艳的演出。结语：中共以包括炸弹威胁在内的下三滥手段阻碍神韵巡回演出，表明中共阻挡神韵在世界舞台上复兴中国神传文化的企图已走到穷途末路的地步。2025年神韵全球巡回演出的巨大成功再次表明，神韵不仅是中共打不垮的，相反具有超强的蓬勃的生命力。可以预见，在此后的巡回演出中，神韵一定会创造出更多令全球观众惊叹的奇迹。注释一：美国知名媒体人 Tucker Carlson 早在2021年8月的节目中就揭露，纽约时报每月从中共收取超过10万美元，积极充当集权政权的宣传工具，大纪元。
被非法关押期间整实法的一段经历，作者新宇。第一部分，德法修炼。97年10月一天，因推销煤，我请朋友及他单位的技术员去煤矿考察，路上他们谈到了法轮功，我没听懂。回来后请他们吃饭，朋友不抽烟不喝酒，我问他为啥不喝酒，他指着胸前的徽章说，我练了法轮功就不抽烟不喝酒了。我看了一眼徽章，心里感到一阵震撼，从未见过，太不可思议了，这图形还能这样排列，马上发出了一个愿望，我也要学法轮功。第二天一早就去朋友单位找他，可是一连去了3天也见不到人。我家在小原住，一天看到有法轮功的广告，就按上面的地址去了一个教室，里面坐了一大群人，排成一圈，每人捧一本书在读。我当即问，谁给我一本书？一个人说，今天没有带。旁边一个小伙子说，我有，跟我走。我马上跟他到学生宿舍，他给了几本书，其中有转法轮、转法轮卷二、经济要旨等。我抱在怀里如获至宝，兴奋地跑回家， 马上打开转法轮就看起来。当时是下午，我连续看了一整夜，读完后心里非常震撼，感觉看世界的颜色都变了，当即就写了一首诗：万古有缘得佛法，一世无心归本源。因为我早些年就离职了，自己做生意，所以在98年一年有大量时间学法练功，每天能读三讲转法轮，对法有了深刻的认识，有时间就参加集体练功弘法，在家里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引导有缘人学法。第二部分，风云突变，兼修大法。99年720后，在公开场所已不能看到放法轮功练功音乐的人了，大家都不能在外面练功了。后来我想，我必须得走出去练功，正实法，反迫害。从9月份开始，我就到外面原来小区的练功点上去练功，一个人五套功法全部练完。过了一段时间，我想这还不行，我得再走远一点，就开始到原来市区较大一点的集体练功点练功。第一天早上刚坐下盘腿打坐，就听到很强烈的法轮转动的声音，像大机器的轰鸣声一样，太震撼了，太美妙了。大概练了二三十分钟，听到谁让你在这练功，赶快走。睁眼一看是巡逻警察，我起身到广场去练功。广场上晨练的人很多，我就在广场中心练功。大约两个月后，也就是12月5号早上，我正在练第五套功法，突然听到有人质问：你练的是什么功？睁眼一看，我周围出现一伙晨练的人，我想正是弘法的好机会，就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有一个人问：国家不让练了，你怎么还练？我说法轮功讲真善人，对国家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为啥不让练呢？国家对法轮功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时一个老头叫嚷：把他抓住，别让他走，不让练了你还练，顶风作案，通知公安局。后来知道此人是区公安局长的父亲。有个人小声说：快走快走。有两个人上来揪住我的胳膊，我两臂一震，甩开他们，说：叫你的公安局过来。不一会儿公安局来人，到公安局警察让我写保证书，我不写，后来就把我非法送进看守所。第三部分，非法关押看守所，给政法委书记讲真相。第二天一早，我走出房间，在监院里练功，几个犯人就上来打我，打完了我又接着练，他们又上来打，如此反复多次后，我再练功就没有人管了。我先后被转了三个监院，都开辟了自由练功的环境。记得在一个七八十人的监院，2000年夏天的某天下午饭后，犯人们正准备回屋休息，这时监院进来一个年轻警察，看见有个犯人正在抽烟，上去就扇了两个嘴巴，喝道：跪下。那个犯人马上就跪下了，恰巧门外有人喊这个警察叫他出去一下，他对着下跪的犯人说：你等着别动，马上回来收拾你。说完出去了。我走过去对那个人说：你起来吧，没事，这是我练功的地方。那人就站起来走了，我就坐在那块地上打坐练功。不一会儿那个警察进来了，不见那个犯人，见我坐那儿打坐，很惊讶，这是怎么回事？许多犯人说：这是法轮功在练功呢。他指着我说：你起来起来。我站起来，离他不到一米远，他指着我的脸厉声说：不准练功，你要再练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我对他笑了一下说：你别走，你等着。我后退一步坐下来盘腿打坐，把第五套功法的所有动作完整的演示一遍，然后结印。全院的人都紧张的看着警察，警察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像被定住了一样，足有三五分钟，然后一声不吭转身开院门出去了。 全监院的人都朝我围过来，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功了不起。”一次电视里播放着污蔑法轮功的内容，监院警察把全院犯人集中起来排队训话，当面污蔑法轮功。我马上反驳，电视里是污蔑诽谤法轮功，法轮功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事后这个警察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给我上了背铐，三天后才换成前铐，共待了72天。当时我就宣布，我抗议，我绝食。本来我是不赞成绝食的，就这样我绝食24天。看守所的伙食其实很差，每顿只有一个小馒头和油水很少的水煮菜。绝食后我身体瘦了很多，最后出看守所时，我已瘦的成了皮包骨。在看守所除了吃饭睡觉，我就是坚持练功，预备转法轮，一遍一遍的背，一年多的时间背了100多遍。背的过程中稍有懈怠，师傅就会用各种方式点化督促我。2000年下半年的一天，警察把我带到一个大会议室里，里面坐了一圈人，自称他们是市区的政法委干部，而我面前放了一张桌子，我坐在椅子上，两边各有一名警察站着，前面还有两个人扛着摄像机，看这架势是来转化我的。有个人自称是政法委书记，和我拉关系，说他弟弟某某和我曾是一个单位的，问我你认识他吗？我应付说认识，然后话锋一转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国家取缔了法轮功，你在这里面待的时间也不短了，我们来看看你，想听听你对法轮功的认识。我说好，抬头挺胸，正准备说话，突然感觉口渴，便对身边的警察说，请给我倒杯水，我口渴。郑德书记同意后，他给我倒了一杯水，不热不凉，我一饮而尽，开始讲法轮功红传60多个国家。法轮功讲真善人，是教人做好人的，每个真修弟子学了法后都严格要求自己，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都是好人，每个人身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另一名干部后来知道是区政法委书记，啪拍了一下桌子说，你不知悔改，你都到了这种地步了，还在这里宣扬法轮功，还不赶快借此机会写个悔过书回家，你还要等到何时？难道你还要指望共产党会给你们平反吗？我听了后轻轻地拍了一下桌子说，笑话，法轮功是宇宙根本大法，传法是为了渡人救人，任何党派都无资格对法轮功所谓平反。共产党习惯于给人平反了，想打压就打压，想平反就平反，法轮功的对错是共产党说了算的吗？听到这儿，市政法委书记没说啥，摆摆手，带走吧，带走吧。我走出会议室大门，两腿轻飘飘的，走路像踩在云里一样，心里升起一种殊胜美好的感觉。第四部分，非法劳教，开创练功环境。2001年1月，检察院发给我一张不予起诉书，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公安局把我接到市郊的一个小宾馆，每天有两人陪我吃喝，我照常练功。等到第11天，他们给我一张非法劳教2年的通知书，当天就把我送到本省南部的一个劳教所。警察办交接手续时，劳教所的政委来了，问干啥的？我站起来说，练法轮功的。他说，来了就是劳教学员，要遵纪守法，我对你们法轮功还有一条，就是不能练功。我立即说，对不起，我是法轮功学员，不是劳教学员，我是练功人，在哪儿都得练功。我被送到集训队，集训队如临大敌，当即就安排人监督我。当晚我一开始练功，几个犯人就打我，打完后我说，打完了吗？打完我继续练。反复几次后，他们就不打了。一日从省里来了一批吸毒犯人， 其中一个人长得五大三粗，有人说他是省城有名的鬼见愁。此人被集训队特许不用训练，白天睡觉，晚上看我。他亲口对我说，我们是专门管你练功的，不参与训练，你千万不要练功，你练功我们就打你。人家指警察说，打死你不负法律责任，算白打死。我没吭气，晚上照常练功。奇怪的是，我练功时他们一句话也不说，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着我练功，直到我五套功法全部练完去睡觉，他们也没动一下。第二天一早，鬼见愁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真佩服你这个法轮功，真厉害，我们不敢打你，我们做个朋友吧。几个月内，劳教所的干部轮番找我谈话，每次我都讲法轮功的美好及法轮功是来救人的，声音挺大，引来好多劳教人员围在门口听。我出来后，他们有的说我，你真厉害，你敢大声跟干部讲道理。也有的说，你是个好人，我们信任你，出去后要去找你，跟你干。2001年5月的一天，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要被转到本省北部的一个劳教所去。在大轿子车上，前面坐了十几个警察，后面坐着十几个法轮功学员，都被连在一起靠着。我一个人被单独靠着，坐在前面。我说，咱们开个会吧，我有个重要体会，就是在这些场所我们要练功，因为练功人家就认为我们是法轮功，你不练功人家就把你当成犯人。我这一年多来每天都在练功，感觉提高很快，非常好。大家不要怕，练功环境是我们自己用正念开创出来的。大部分学员都赞同。到了这个劳教所后，我一个人被分到严管队照常练功，后来就外出到工地干活。有一次，两个队合在一起，大约有200多人，还有几十名警察。休息时我就开始练功，当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后来我被强行制止，我是闭着修的。每次在这种环境下练功，都会有非常奥妙的感觉。当晚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梦，我练第一套功法的掌指乾坤，选自法轮功第四章法轮功功法。这时飘起来了，从北方向南方飘，飘呀飘呀，一边练一边飘，飘回了我家客厅。不久我就离开劳教所回到家中。这段经历虽然有时磕磕绊绊，但在师父的看护下艰难走过来了。在迫害中，我努力地做一个法轮功学员应该做的，练功学法正实法。由于邪恶迫害，我身体受到严重的损害，瘦得脱了相，连走路都困难。回到家中，通过学法练功，身体很快得到了恢复，我又重新投入其他正实法项目的洪流中去了。诸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大法在丈夫身上展现的神奇，作者许平。一，得法修炼，修折日重。我是山西的一名女大法弟子，今年62岁。在1996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带着5岁的儿子在体育操场玩，看见有人在那里练功，就跟着学，也不知道练的是什么功。练完功之后，我感觉很好。大法弟子们给我讲，不但练功，还要提高心性，学习转法轮。正好他们还带来转法轮书籍，我就把大法书请回家，学的也不好，似学非学的。有一次碰上同村的一位老弟子问我，学的怎么样？我说，也没怎么看书，就是主要练功。这位老同修说，要多学法，用心学才能得法。后来我才明白， 要多学法才能跟上师父的要求，提高心性，还得弘法传功，让更多的人得法，知道大法是佛法，让更多的人修真善忍，同化宇宙。就这样，我们镇上的练功人就开始在外边一个场地陈列，给大家讲大法的美好。当时我们镇上的状况还好，有好多的人都来了解法轮功，气氛也很好，每天晨练都有好几十人。后来还分片组织了学法小组，因为有的同修住的距离远，练功还分成了几个点。二，迫害来临，继续修炼。就在大家学法练功弘法高潮中，1999年720大魔头从天而降，就开始迫害大法了。当时我的心还是那么的坚定，没怕心。镇上派出所来找我，我也不怕。我说法轮功教人修真善忍，哪儿不对？后来派出所找了我几次，我就有躲避的心和怕心了。后来慢慢的在打压迫害的情况下，就放松了大法修炼。就在这时候，孩子们也到了结婚年龄了，就忙起了常人的事。后来又增添了小孙女，我就跟着儿子到南方带孩子去了，学法时间也少了许多。可我总是觉得大法好，邪党又迫害，就在家悄悄的学，悄悄的练功。也可能是因缘所致，师父借一个机会让我精进起来。三，丈夫突发疾病，大法展现神奇。这一走就是好几年，就在2023年6月23号，家里人打来一个电话，说我老公生病了，很严重又有生命危险。就这样，我和孩子开着车往家赶，长达16个小时。孩子们一边驾驶着车，一边安慰我说：“妈妈，你一定要撑住。”我说：“没问题，你爸不会有什么事。”因为我心里知道，我学法练功，他们父子三人也不反对，我家还是个练功点。在邪恶迫害期间，老公还帮我发真相资料，藏大法书籍，做过利于大法的事。我心想，有师父管着呢。当我们回到当地医院的时候，老公已经住进了重症室，医生说有生命危险，两边的脑干都堵死了。在重症监护室住了7天，转到普通病房，我就白天黑夜的守护着，可他总是神魂颠倒的胡说，我理解那都是些附体。我就在他的病床边轻轻的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能救我老公。他也不怎么胡说了，慢慢的就睡着了。他睡醒之后说，他做了一个特殊的梦，说他梦到一个又高又大的阎王爷，拿着一本账本在记账。阎王爷很忙，还有一个小鬼，有很多人排着长长的队伍，他也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小孩。那个小鬼把他和那个小孩拉出来说：“不要你，回去吧。”没几天我们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之后，我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你真心念，你的病就会好的。就这样，他就得了法，开始学转法轮时，他学一小段，头就胀起来了，觉得头很大，无法形容。这样休息一会儿，又教他念，因为当时他说话都不清楚，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教他学大法。过了一段时间，我陪着他就把转法轮这本书学完了一遍，他也好多了。后来我又让他抄写大法书，他说我字不好。我说你要有勇气，字不在好坏，只要用心写就行。师父只见人心。当老公把大法书抄完一遍，他觉得自己好多了。那时我们就一本大法书，我们每天学都是他看手抄本，我在念，一点一点的对。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学法。 后来我看老公也挺精进，为了防止他站不稳，就让他站在床边，一点一点地教他练功。站不稳了，就让他坐在床边看我练，慢慢地教他练，能练几个动作算几个动作。过了几天，他自己说，我就不信我练不下来。他很有决心地坚持练下来了。从那以后，他每天都和我坚持练功。他说，为什么练功站一个小时能站下来，在外边锻炼就站不住呢？我说，那是护法神在看场呢，神的力量，我们要感谢师父救度我们。现在他一个人能骑自行车，干一些家务活，邻居们都说恢复得好。刚出院那会儿，邻居们看着他病的样子，还不知道他能活几天呢。有一个好心的邻居问我说，你们吃的是什么药？我和他开玩笑地说，我们吃的是灵丹妙药。后来我给他讲，我们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你也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我老公现在一片药也不吃了，常人说脑梗是离不开药的。我老公说，我坚信练功学法就能好。他现在可精进了，练功一天都不落下，没有特殊情况，每天都学一讲转法轮。他说大法给他生命，给他神奇的力量，是大法救度了他。现在我要好好精进，对得住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修心断欲，共同精进。作者慧莲。第一部分，修心断欲，褪去人壳。2020年瘟疫爆发，我因为照顾孙子来到城里，因一时没找到学法小组，脱离了集体学法环境。三件事也在做，但总感觉精进不起来。2024年初，我终于参加了一个集体学法小组，该学法小组离我家很近，既可照顾孙子，又可参加集体学法，很方便。我今年56岁，在小组里是最年轻的，其他同修都比我大10岁以上。有一次小组学完法后，其他同修都先走了，一位大姐同修关心地询问我修心断欲的事。我就告诉大姐，我一直在纠结此事，不知如何把握才好，既要达到法的标准要求，又要照顾好家庭关系，很难做到啊。丈夫和我同岁，只比我大5天。丈夫虽然也看过大法书，但是因为工作原因，一年中没有几天待在家里，常年在外地上班，所以也是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于是大姐就把小组其他同修过色关的经验介绍给我，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最终都能成功过色关，放下了人的那点东西。他们其中绝大多数人的丈夫还是常人，虽经历了磨难，但十几年前就闯过来了。我听了这些，还对大姐说，他们年纪大些，比较容易断，不像我和丈夫这么年轻。大姐听后笑着说，可十几年前我们都和你现在是一样的年轻呀。大姐还鼓励我说，只要你在法上修，师父就会帮你的。回家后我静下心来想想，觉得很惭愧，去执着心时哪有新老弟子之分，哪有年龄大小之分呢？大家同修一部法，同样是做好三件事和师父回家的。仔细想想，多年来一直在给自己色心不去找借口，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旧势力在拼命往下拖我拽我，不让我修上去。 有时做梦还看见自己往下掉。慈悲的师父见我长期不悟，这次就通过这位大姐同修来点化我。当然，大姐也只是点到为止，在法上与我交流此事。想到此处，我在心里轻轻地对自己说，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会过好这一关的。就这么坚定的一念，我顿时感觉身心豁然开朗，空间场天清体透，无意间照镜子，脸上白里透红的，这更增加了我修心断欲的信心。2024年仲夏的一天，远在千里之外上班的丈夫突然莫名其妙地辞去了薪水不菲的工作回家来了。我很奇怪，就问丈夫为什么不干了。按理说，现在经济萧条，工作也不好找，家里还要还房贷，怎么说辞职就辞职了，也不和我商量一下。丈夫自己也稀里糊涂地说不出理由来。回家后他又后悔了，见事已至此，我就对丈夫说，既然回家了，就别再多想了，一切听师父安排吧。回家了就好好学法练功，做好三件事，以前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呢。我给丈夫看师父的新经文《法难》《惊醒》，还和他一起观看电影《再次成为神》，对他触动很大。但一提到修心断欲，他就认为自己男人的尊严受到损伤，每天都表现得很生气、郁闷，情绪低落。他说，师父在转法轮里也没这么说呀，他难以接受断欲这个现实。我说，这是我们两人共同要过的关，是修炼中必须要走的路。我们要修去人心的执着，同心下世，同返天堂。丈夫却说这一关他过不了。当初我下决心断欲时就想好了，在行为上一定要符合那一层次法的标准，要修去利益心、争斗心、怨恨心、自我心等各种人心，要用慈悲心、善意去感化丈夫、包容丈夫。首先，我从生活上关心他，包揽所有家务事，无论他怎么发牢骚，我都不生气。以前我总是抱怨他这不好那不好的，现在我既不抱怨也不生气。通过参加集体学法，我悟到，我和丈夫就是为了得大法，重塑金体，回归天国家园的。然而旧势力看到我们想精进起来了，就给丈夫制造磨难，让他一度陷在经济纠纷中不能自拔，想不开时甚至还想走极端。那段时间，丈夫不学法也不晨练，有时早上四点就外出溜达。我看见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就在学法小组和大姐同修说了。大姐同修说，让他来参加集体学法吧。就这样，丈夫也来和我们一起参加集体学法了。第二部分，集体学法，共同精进。大姐同修见丈夫愿意来学法，很高兴，经常与他在法上交流，并鼓励他向明慧投稿，参加当年的大陆法会。回家后，丈夫很高兴地对我说，那我就把师父如何救我、给我净化身体的过程写出来，我现在是无病一身轻啊。当晚，丈夫就开始写交流稿子，写完稿子，他交给大姐同修后，大姐同修就很快地发给了明慧网。没想到几天后，他的稿子竟然在明慧刊登出来了。丈夫很高兴，这件事对他的修炼帮助很大，使他对自己信心满满的，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也不再去为经济纠纷苦恼了。在断欲问题上，他也充分体现出大法弟子的素质和应有的胸怀。虽未完全接受，平时也只是偶尔开玩笑地说，你这做的不像个事儿呀，但晚上自动面向里面睡，和我保持距离。我也很佩服他， 觉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风范呀。通过每周四次的集体学法，丈夫的变化很大，正念很强，没有怕心。现在他主动骑电动车带我去贴不干胶，开车和我们去偏远农村发真相资料。他也主动开始晨练了，原来抱轮半小时，现在改为抱轮一小时了。而且在家里他还自己主动学法，有空还帮我做家务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丈夫简直变了一个人。以前回老家时，他和朋友打麻将，集体学法后，他知道大法弟子不能赌博，现在回去别人叫他打麻将，他只是看看而已。邻居看见丈夫惊讶地说，你怎么变得白里透红了？明儿回家来过节，见到丈夫也问我，爸爸怎么变得红光满面了，人看起来也精神了。我也观察到丈夫的啤酒肚变小了，原来他脸上灰蒙蒙的，现在开始有光泽了，这都是他学法练功带来的巨大变化呀。丈夫通过集体学法，心性提高很快，遇事也能在法上修自己了。现在他经常对我说，我没有什么可执着的了，一切顺其自然，我们夫妻关系也更加和睦了。通过此事，我也修去了很多人心执着，是慈悲伟大的师父见弟子陷在常人中了，在往上拉我们呀。结语，现在正法时间急迫，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学法，在讲真相上有所突破，向小组同修学习，多救人。有时丈夫在家里看手机，四岁的孙子就会说，爷爷，你怎么不去学法呀？师父一直在身边看护着我们啊。我要珍惜师父的巨大付出，兑现誓约，圆满回归。
有缘人盼得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净空。在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一定要心态稳定，平静祥和，不急不躁，没有任何杂念，不抱有任何有求之心，一切顺其自然。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很多人都表示愿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许多人都会马上跟我学怎么样结印，怎么样打坐。师父说叫人修正法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选自转法轮。有一次去百货大楼，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在我身边又伸腰又捶背的，我走上前主动问道，姑娘是不是腰疼呀？她说是，站一天太辛苦了，累得腰酸背痛的，还挣不了几个钱，还得受人家欺负，看上去他很伤心。我说姑娘别生气了，圣人说我们这个宇宙中就有这个理，不施者不得，选自转法轮，谁欺负了你都会用德交换的，你承受了很大的痛苦，欺负你的人就会给你很多的德，因为天理是公平的。我又同情地对他说，为了生存又有什么法子呀？因为当人就得受苦。接着就切入正题，我说我教你一套功法，让你立即就会消去疲劳，效果非常好。他马上打起精神问我怎么练，我告诉他怎么结印，怎么盘腿，他马上跟我学了起来。因商场人多，不能详细的教他，我说你从现在开始就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的。他当时就高兴地答应了，然后我给他讲了天门自焚真相，讲了三退的意义等等，他马上答应退团退队。此时小姑娘有点激动了，对我说，阿姨，你说的这些我都相信， 我也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知道你完全是为了我好，才肯为我讲这么多，不然自己受益得了呗，管他别人受益不受益的。今天下班后我回家就练。看到小姑娘的悟性这么好，我又劝起一定要请本转法轮看，看完后你什么都明白了。我告诉她的一切她都一一答应了。我又说回家后告诉自己的亲朋和好友，一定要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灾难面前就会得到神的护佑。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便有希望能得法。我默默地向他祝福。临别时，小姑娘一直把我送出她所管辖范围，等我走远了再回头看时，只见她依然站在那里目送着我，并再一次向我挥手致意，再次大声喊道，阿姨谢谢你了。还有一次打出租车，司机是个年轻的女子，一上车我们就开始了交谈。我给她讲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泽民看到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人都崇拜李大师了，他妒忌的不行了，因他手中有权力，他是出于小人妒忌才迫害法轮功的。又给他讲了练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切身体会，讲了三退的意义等等。听明白了真相后，他把车停到了道边上，说，大姐你快教教我怎么练功。我们坐在车里，我先教他第五套神通加持法，学会后他高兴地说道，我今天晚上回家就练。我有时没随身带上教功带，就告诉他们找附近的大法弟子要，只要你真心想练，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人，谁都会帮助你的。看到一个个明白了真相又迫不及待想得法的生命，总是后悔自己由于人心的障碍错过了很多有缘人。众生盼望得救，有缘人盼望早日得法，以后我应以平静祥和慈悲众生的心态，为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努力争取救度更多的众生，助施世间行。
坚持学背宝书转法轮，不断提高心性。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我今年70岁，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2025年是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是转法轮出版30周年。借恭贺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师父受诞这伟大殊胜的日子，为表达对师尊慈悲救度的无限感恩，将自己坚持学背宝书转法轮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大家分享。一、坚持学背宝书转法轮，不断提高心性。修炼大法后，我每天学宝书转法轮，真是如饥似渴，爱不释手，越学越爱学，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提高道德品质，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使我身心受益匪浅，不久全身疾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身体轻飘飘的，上楼两蹬两蹬的上，体验到大法的神奇美妙，如重获新生，身心感到无比幸福喜悦，对名利也看淡了，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与人为善，心态祥和。我感到修炼大法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师父在法中总是告诫弟子要多学法，学好法。师父说，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但是你们知道吗？ 你们所得到的那里融入了我多少东西在里边。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瑞士法会讲法。一个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你装进了法就同化了法，你装进了土那就是土。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新加坡法会讲法。我深知学法的重要性，下决心一定要把法装进脑子里，从而同化法。于是我从2007年初开始背诵转法轮，至今已背100多遍。第一遍背了半年，但效果最好。背法加强了我的意志力，在背法过程中会不断的遗忘，不断的减少背诵记忆中的错误，以致背得准确。在大量背法中，不断的看到不同层次法理的展现，不断的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的归正自己。背法贵在坚持，不断的坚持就在不断的加强意志力。随着正法的进程，每天坚持背法，为此为大，成为我最幸福快乐的时光。自身对法的内涵理解逐渐加深，人中的情欲、名利心越来越淡，境界也越来越玄妙，使我感到自己渐渐地成熟了很多，使自己修炼的路走得越来越平稳，并且背法后感觉比读法的收获大了很多。原来学法中遇到的困惑、疑问，一个个在背法中被解开，又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有的问题突然就豁然开朗。有时会突然感觉一阵热流通遍全身的舒畅，我知道是师父在给弟子净化身体。有时会情不自禁的泪流满面，激动地说谢谢师父。我体会到背法状态好的时候，往往梦中也会背法，做事情能悟到自己是修炼人，梦中考验就容易过。或者在梦中讲真相，或看到一些美好的景象，比如三花聚顶、满园桃花盛开、师父的形象及佛道神的显现点化、旋转的法轮、天国世界的美妙展现等等，深感师父的慈悲点化鼓励与保护，加持我不断的升华。而转法轮的内涵博大精深，有些感悟其中美妙，只能心领神会，无以言表，表达出的只是一点粗浅认识，但这也足以使我感悟多多，受益多多。坚持背法，心性不断提高，境界不断升华，不断转变人心观念，不断修去人心、人念、人情的各种执着心，时常处于道中清净纯正的状态，感受到融于法中的美妙与快乐。在背法好的状态下，我每天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发正念能量更强，讲真相救人的效果更好，所以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二、善解怨缘，讲真相救度有缘人。一、善解与婆家人的怨缘。由于坚持学法背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修好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和事，头脑中自然会反映出相应的法理去衡量，做出正确的选择，对病业也能很快正念闯关。在心境考验中遇到矛盾，会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从而以祥和的心态对待。其中也经历了与婆家人几次剜心透骨的心性考验，对我的不公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善解了与婆家人的怨缘，是与我有前世恶缘的公公，他对我30年来的恶脸恶气转变为笑脸相迎、问寒问暖，并认同大法好，从而得救，使家庭与周围环境的干扰得到改善。我悟到，人生苦难其实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债造成的，吃苦遭罪是还业债，是大好事，因此自己只有心存感恩，不再抱怨。这也与我每天上明慧网看同修交流很受启发有关。虽然自己还有缺点与不足，但在邪恶的打压、迫害、骚扰的环境下，坚定信师信法、兼修大法的心 从未动摇。二，对亲朋好友、熟人等讲真相，劝三退。2004年九评发表后，我紧跟政法进程，投入讲真相、劝三退，首先劝丈夫、儿子儿媳、婆家、娘家人，除个别人外，都同意三退保平安，并支持我修炼，同时利用走访、聚会等形式，对亲朋好友、同事、同学、邻里等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因我修炼前患有脑血管神经性偏头痛、神经衰弱症、鼻窦炎、扁桃体炎、胃肠炎、乳腺小叶增生、妇科病等十多种顽固性疾病，生儿子在月子里落下了风湿病、腰腿、后背疼痛，长期疾病缠身，痛苦不堪。亲朋好友都见证了我修炼后身心健康、真诚善良、宽容忍让、红光满面、精气神十足、比同龄人年轻等许多的神奇变化和精神风貌。200多人明白了真相，甚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了三退保平安，并得到了福报。有的亲友同事还得法修炼，也都受益匪浅。三，向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从2007年开始背诵转法轮后，心性提高很快，我发出慈悲心愿，听师父的话要多救人，就突破了向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的怕心、爱面子心、安逸心等人心执着。师父开启了我讲真相的能力和智慧，我心态纯正，坦坦荡荡，怀着一颗慈悲善良、只想救人的心，像见到熟人一样自然而有亲和力的讲真相，这样一般都能接受。即使个别不接受的，也不与之强辩，我会平和地说，没关系，只想为你好，佛家讲缘分，我们结个善缘吧，希望以后你能明真相得救度。这善的能量就将他的恶念抑制住了，因此我从没遇到要举报的。我出门前求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让更多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度。我随身带真相资料、真相护身符，随讲随发，因此我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有缘人到我身边来。我等车、坐车时常有人听真相，有时讲真相坐过了站，就会遇到有缘人等我讲真相。一天巧遇几十年不见的老同事，听明真相做了三退。还有一次坐车给一女士讲真相，她很愿意听我，就多讲些，就坐过了站，可下车后就下起雨来，遇到一位气质高雅的大姐等车没打伞，我过去给她打伞，并自然问她坐哪路车，她很礼貌地说谢谢，并说坐哪路车。我高兴地说，正好我们坐同一路车。他先上车，还热情地招呼我坐他前座。我想这一定是有缘人，就抓紧给他讲真相。他很接受，得知他是位公务员，并在写自传。我问他入过党吧，他说是在兵团时入的，现在中共这么腐败，谁还愿意入啊？我说，那就用高雅的化名帮你声明退党保平安吧。他痛快地说，行。临别时我祝福他平安健康，会有好的未来。他笑着说，谢谢，再见。我心中感叹，这真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啊。我出门常带把伞，雨天帮人遮雨，热天帮人遮阳，上下车过道扶老携幼，买东西不讲价，不占便宜，帮人拎包拿东西等。遇到问路的，我多次都给送到去处，边走边讲真相，做了三退。这些小的善举却会收到救人的极佳效果，回应的都是连声谢谢，你真是好人啊。我说是大法师父让我这样做的，谢谢大法师父吧。 他们会高兴地说，谢谢大法师父。有位老大姐，当我帮她把拿不动的东西送到家时，她含着眼泪，激动地一再道谢，并帮全家人做了三退。我把讲真相救人融于日常生活中，出门尽量找机会与人搭话或问候一声，给一个微笑，即使讲不了真相，也要留给他一个善念，得救的机缘。有些主动与我搭话微笑的，更是有缘人，绝不能错过。我们往往会像久别亲人般的亲切交谈，使其明真相得救度。有位大姐得救后，激动地喊着，好妹妹，要再见啊，主动与我击掌道别。我悟到，这些都是生生等待这万古机缘而来得救的，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啊。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师父就把树立威德的机会给了弟子。我深感有师父在身边，时时看护，感到无比的殊胜和荣耀，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目前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翻译成50种文字，出版畅销，在明慧网可免费下载阅读。这是大法师父对救度众生的无上圣恩，这是万古机缘，希望更多有缘人能得到宝书，虔诚阅读，定会受益良多。师父讲，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它，你就是个得道者神。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论语》。所以世人只要顺应真善人，做一个好人，明真相，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在这末节的大淘汰中，就会留下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作为大法弟子，就要学好法，同化法，特别在当下法难中，要多发正念，灭邪恶，救众生，在走向法正人间的路上，修好自己，返本归真，紧跟师父正法进程，最后随师父回家。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放下执着，修去爱干净的人心。作者：重生。我从小就是一个爱干净的人，穿的衣服不管新旧，但都很干净。可是这2年来，住在女儿家里，家里的环境让我心里堵得慌。女儿一家由于长期工作忙，这之前她婆婆又是一个不爱干净的人，家里陈旧的灰不堪入目，纱窗的油灰多少年也没清洗过，纱窗被油灰都糊住了，家里到处是灰，那真是脏乱差。面对眼前的环境，我每天都拿出一定时间整理打扫。我将带油灰的纱窗自己拿下来，用了半天的时间清理干净，重新安上后，家里明亮了很多。我把多年屋子里沉积的灰尘打扫干净，慢慢的家里干净了很多。我把全家的衣服每次用洗衣机洗前，都会用手先洗一遍，再用洗衣机洗，这样衣服也干净了很多。我在女儿家里就这样一天天过着这样的日子。可是最近我思想中老出现修炼太难了，所以生活中也老遇到不顺心的事。女儿对我说话刻薄，爱挑毛病，自己总感到生活在不如意中。为什么？到底是什么？我怎么会出现这么低级的想法？搞得心里七上八下。 我向内找，找来找去，我找到了，这一切都来源于我的放不下。放不下，它是所有执着的主体，它也是制造一切执着的根源。放不下，它是一个很深的根，其实它就是自我，它是活的，它一直在左右人的精神与行为。说到底，它就是情，它弥漫在三界的一切事物之中。只要是人有情在，这个放不下就在，它是一个控制人的魔，只要跳不出情，它就会控制你，它就会左右你，让你陷于人中，痛苦挣扎，没有快乐感。最近学习师父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的法。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后天观念变得很强，那么它就会反过来支配人真正的思想与行为，这时人还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呢。现代人几乎人人是这样。几十年来，我一直被爱干净的人心支配着而不知。现在想想，我执着干净，其实真干净吗？用神的眼看，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泥土，人都在土里埋着，在粪坑里，只是自己执着的感受，自己并不比别人干净多少。这也不是修炼人要的，修炼人要懂得放下，不执着常人的执着，要得到超出常人的东西，只有放下才能得到，只有放下才会快乐，只有放下才会提高，只有放下最后才能修炼圆满。另外，与女儿相处时的不顺心，我就学习师父的讲法向内找，我认识到我这个表现是不是我身上也有，所以才根本无法包容和忍耐。我找了一下，确实如此，女儿身上的无法包容，甚至想到就来气的缺点，我身上同样也有，有的其实更甚。我找到了这些缺点，并且归正了以后，现在我和女儿相处，无论女儿表现出什么样的语言和举动，我完全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控制不住的负面情绪，而且觉得女儿还很可爱，我的心变得祥和而温柔，心中有了一种愉快祥和的心态。女儿家的其他人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好，卫生也比以前讲究了很多，环境变得也越来越好了。个人的一点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执着别人的执着本身是在执着。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近来我通过和一名同修的两次交流，发现对方对 A 同修满腹的不满，夸夸其谈中都是 A 同修如何如何不在法上。我觉得同修是在执着别人的执着，为什么让我看见了？这是偶然的吗？这是有我要修去的执着。我向内找，自己的确存在着执着别人的执着这一问题，发现同修有执着时，我的心里久久放不下。每当和同修提起该同修时，在我心里蠢蠢欲动的对同修的执着一下子就爆发了，我就滔滔不绝地讲同修如何如何人心重，几乎不如常人，甚至对离世的同修生前的执着也一股脑的和人说，感觉良好，说完心里有一种痛快感，似乎自己修得好，比谁都强。不知道这样说别人的执着，自己本身是在执着。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早已明示我们，当你觉得别人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心里头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了，为什么我心里过不去？
他真的有问题吗？还是我自己心里有问题？要仔细想一想。说真的，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确实他做的有问题，那你就善意的跟他去讲，这就没有矛盾，保证是这样的。如果对方理解不了，那是他个人问题，你说过就说过了。对照法理才知道自己没有学好法，如果看到同修不足时，自己能够按师父说的做，对同修劝善，同修明白过来了，自己也提高了一步，那多好啊。如果劝善无果，自己也不放在心上，那本身就没有可执着的了。师父在法中什么都给我们讲出来了，遗憾的是自己法学的少，没有学透学明白。师父还在精进要旨，再去执着早已明示我们，当你心里为什么事过不去的时候，那不是执着心造成的吗？我们的学员不要自己觉得不在其中啊，我希望都想一下自己，因为你们都是修炼的人，只有我李洪志除外，度人唯有求证才能去你们的执着心，都知道执着心不去就修不成，为什么就不敢再放一下再走一步呢？师父苦口婆心的给我们讲法，度我们回天，我没有任何理由再执着同修的执着了，放下别人的执着，修去自己本身的执着，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努力修好自己，随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现在的一点浅见有不足之处，请同修多多指正。
从一件小事体验善的力量，作者建白。今天在菜市场看到一件事情，给我的触动挺大，写出来与大家分享。菜市场的街道挺宽，能并排行驶两辆电动三轮车，一个大爷开着三轮车坐在车上卖花生米，车子有点打斜停在路上，占去大半个街道宽度，正巧后面又跟上来一个同样大小的三轮电动车，因道窄无法通过，逐渐的人流越积越多，想出去的人出不去，进来的人又进不来，人群开始议论纷纷，纷纷催促三轮不要堵车道。后来的三轮车和大家解释，不是自己不走，是前面三轮挡着走不了。买花生米的还有两个人排在大爷的前面，轮到大爷称花生米时，被堵的人数开始多起来了，人群开始躁动，明显感觉两个三轮车主情绪上来了，场面面临失控。此时从进来的人流前面有位推着自行车的年长大爷说话了，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大爷一边安慰着大家，一边笑着耐心等待，人群开始不再躁动，也在乐呵呵的等待。两位三轮车主由于推车大爷的善意的言语开导，再加上人群压力的消失，而没再发生口角，一场冲突就在推车大爷的善意劝解中消失于无形。看到这个场景，对我是个触动。我惊讶于推自行车大爷会这么包容卖花生大爷的极端做法，像包容一个孩子的心态来包容他的困境，包容他的自私和极端。其实想来，如果没有第二辆三轮车过来，卖花生大爷的三轮车也不会造成拥堵的局面，也就不显得极端了。如果平时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觉得是卖花生大爷的错，而如今让我看到这一幕，在我眼前演绎这一幕，让我体会到了上午刚刚看到的5000年文明内蕴无限，
选自红衣舞参透是天机，让我明白了超越对错以外的一种力量，那就是善解。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说，相生相克的理以后会发生变化。也许善解本身的要求超越了相生相克的理，在这件事情中本有的恩怨不起作用了，也可能是新宇宙生命必备的智慧。个人体悟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三生有幸，作者子蕤。唐朝时，洛阳慧林寺里，一天，禅师圆泽和居士李元不知为什么争论着，走水路，走旱路，走旱路，走水路。原来两人相约一同去游四川的青城山和峨眉山，为走水路还是走旱路发生争执。僧人想走旱路取到长安，居士坚持走水路取到荆州。最后僧人想了想，感叹地说，一个人的命运真是由不得自己呀，那就走水路吧。就这样两人一起走水路，到了南浦，船靠在岸边，看见一个穿花缎衣裤大腹便便的妇人正在河边取水。原则突然落泪说，知道吗，我不愿意走水路，就是怕遇到他呀。李元吃惊地问原因，原则说，这个妇人姓王，我前生的业力注定要投胎做他的儿子，因我不愿继续轮回抵抗至今，她怀孕三年了还没有生育，现在既然碰了头，那就无可逃避了，劳驾你用符咒帮我速去投生。三天以后，当婴儿洗澡的时候，请你来王家看望我，我以一笑作为证明，十三年后的中秋之夜，你到杭州的天竺寺外，我们再见个面。李元听后悔恨交加，只好哭着为原则洗澡更衣。黄昏时分，原则禅师圆寂了，河边担水的那个王氏妇人也随之产下一个男婴。三天以后，李元打听到王家去看望婴儿，婴儿见到李元果真露出灿烂的笑容，李元便把事实真相告诉了王家，王家便出钱把原则禅师埋葬在山下。十三年后，李元从洛阳赶到杭州西湖天竺寺，赴约原则禅师的后身。刚到寺外，就听到有歌声从葛洪川畔传来，三生石上旧惊魂，赏月吟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随意性长存。李元循声望去，见远处的竹林中有一牧童正在拍着牛角唱歌，李元知道那牧童正是原则禅师的后身，于是他强忍悲痛，含泪高声问道，泽公啊泽公，一别十三秋，您老还好吗？牧童答道，李公真乃守义的君子，没有白交一场，可惜我俗缘未了，不能再和你亲近了。随后又唱起一首歌，身前身后事茫茫，欲化姻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几遍，却回燕赵上瞿塘。牧童且歌且行，渐行渐远，渐渐融入苍茫山岚，从此不知去向了。这就是大文豪苏轼
笔下的僧元泽传里所讲述的凄美的故事，也是成语三生有幸的由来。三生即佛教指的前生、今生、来生，三生有幸，形容幸运无比。四季有轮回，人生有来世，所以传统文化中有积善成德，神明自得，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重德行善，为今生，为来世，为自己，为儿孙，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精髓之一。然而大陆自邪党窃权以来，用无神论、封建迷信洗脑民众，推崇假、丑、恶、狠、斗，为私为我，无所顾忌的拼斗，丧失了天道伦理，丧失了传统道德，把传统文化摧残一尽，人的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在这末世乱象中，法轮功似一颗璀璨的明灯，启迪善念，点亮人心，唤醒人心，给迷失的众生带来了希望。然而1999年720，江泽民这个大魔头为一己私利发动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血腥迫害，震怒人间天上，天灭中共在即，善良的人啊，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生命的永远选择美好的未来，识时务者为俊杰。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参考资料：《旧唐书》《李政传》《新唐书》《李政传》，中华书局，1980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